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抗衡中共，公务员降薪，企业裁员幅度前所未见，中国外贸寒冬，订单转移东南亚。强烈对比，日本大学生就业率95.8%。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他首次访问日本东京期间，宣布启动了一个新的印太协议倡导。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声明，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牵头与日本及其他11个国家一起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根据拜登的讲法，这个框架承诺在印太地区与亲密的盟友伙伴合作，应对本世纪最重要的经济竞争挑战。首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文莱、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都属于印太地区除中国以外重要的国家经济体，共同占据世界 GDP 的40%。这份协议被认为代表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合作方式。行业指出，与此前的 TPP 协议不同，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巩固供应链、讨论数字协议、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等议题，目的是更加紧密地结合区域国家。行业人士认为，华盛顿发起的新的框架计划主要是为了在印太地区扩大发展力，对抗中共竞争。 CNBC 引用外交与贸易知情人士的话讲，白宫希望通过 IPEF 拉近和志同道合的印太核心国家的关系，而日本希望确保更广泛的参与，并吸引更多的亚洲成员。在首次发布的成员国中，台湾并未有被包括在内，但是台湾政府当局表示将会积极争取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一部分。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鹤23日在社媒评论认为，首轮印太经济框架就好像是美国用更大的网将这些国家框在起，北京被圈在外边，台湾缺席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一方面可能美方不想太刺激中国，另一方面，台湾可能要开始思考未来的世界经济如何选对边站。他表示，台商在中国深耕30年，这次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台湾的位置，不过台湾可能是最大的杠杆，未来生产基地的转动，台商可能扮演最大的角色。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指出，这次拜登出访日本已经给台湾带来惊喜。在23日，在同岸田文雄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后，拜登确切表示，如果台湾受中共国攻击，美国会保卫台湾。这个是去年10月之后拜登第二次做出同类发言，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出结论，美国已经调整了协防台湾的基本政策，从战略模糊变成了战略清晰。他认为美国对中方的对付是在从军事和经济角度双管齐下。美国发起新的印太框架的消息引发北京政府忌惮，中共官方声称新的计划是美国等国编出规则来想孤立排斥中方的阴谋。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如果在几年前美国推出的印太框架可能会被认为过于宽泛，但是目前北京在防疫、产业监管等多种政策的打击之下，与外界的联系快速下滑，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日下降。新加坡、越南等亚洲国家已经发现，原本外资投入中国市场的资金正在向他们倾斜，新的印太框架将不可避免地被成员国视为重组供应链的契机，对中共造成排挤，影响中共政府的经济状态。自疫情爆发以来，美日等国致力于解决对中共的供应链依赖问题，随着韩国等国家的加入，新的协议包括了所有美国想在印太进行合作的国家。 当协议开始运作，印太地区将会形成一个将中共排斥在外的经济生态圈。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现在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员工，日子都不好过。近日网传消息说，深圳公务员再次大幅度降薪，这个可能导致深圳楼市出现大量断供货，而企业裁员亦一直不断，甚至有一家科技公司裁员达到 99.82%。 有消息称深圳公务员将迎来第二波降薪潮。微博用户跟白星君发帖说，觉得有些夸张了，去年深圳降过5万、8万的，从原来的30万左右降到25万左右，降幅还是差不多的。而家如果说降到了16万以下，房贷都还不起了，深圳楼市瞬间会出现大量的断供货。2021年年底就传出深圳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普通的科员降薪幅度是10万元左右，但有评论认为公务员和事业编只是降薪还好，那些实体店、小商铺从疫情开始这两年惯了很多，大厂又裁员，连送外卖的竞争压力都越来越大，他们的日子更加不好过。据中国第一财经22号的报道，在上市公司裁员排行榜中，海航科技裁员最多，裁员占比达 99.82%。据海航科技2021年年报，海航科技母公司员工人数仅有66人，而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为零。但是该公司2020年的年报中，母公司员工原先有67人，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人数则有36,925人。相关员工表示，由于海航科技2020年底出售了子公司英曼国际，因此子公司员工数才为0人，而其他中企裁员潮亦来势汹汹。腾讯在今年3月就爆出将裁员4000人的消息，如今腾讯体育一举被裁撤6个业务组，合计裁员人数达100人左右，裁员比例达1/3。阿里亦不例外，正在实行滚动式常态化裁员。阿里此前已经传过一轮裁员的消息，今年3月还因此上过热搜。而中国家电巨头企业美的集团亦无法幸免，美的计划在3年内裁员50%，逾8万人受到影响，今年预计裁员至少25%。据大陆媒体报道说，由于疫情封控的影响，近期中国海外订单和客户继续流失，订单转移到东南亚。据中国新闻周刊23号的报道，因为疫情，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秩序被打乱，物流不畅，原材料和成本上涨等原因，海外订单和客户有所流失。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3-4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大幅走高，同时墨西哥、土耳其等地由于距离欧美国家有地缘便利优势，亦成为产能同订单转移的热门目的地。报道指出，中国产品一贯以廉价著称，但现在一些优势已经被基本抹平，首当其冲的是海运价格上涨。以往一条货运运到美国的运费是2-3千美元，如今涨到20,000多美元，由于基本采用客户支付运费模式，这个导致客户落单意愿变淡，即便是在过去一度火热的跨境电商亦在面临挑战。由于亚马逊出台新规，从去年8月开始到现在，中国卖家的订单不断下滑，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同时，今年以来东南亚地区出口增速大幅提升，3月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40%，越南超30%，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在20%左右。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数据，中国手机行业顶峰时期约占全球产能的90%，去年已经降到70%，而印度、越南等国家成为主要流入地区。之前美中贸易战时期， 美国提高了中国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增加了中国公司的成本。在中美贸易战中，哪个是最大的赢家？是越南。2021年，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额较2018年减少500亿美元。在此期间，越南对美制成品出口额增加了500亿美元。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日本5月20日发布数据说，今年春季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为 95.8%，比去年的 96% 下降 0.2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下滑。此外，高中毕业生就业率和2021年同为 97.9%， 几乎就是 100% 的就业率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2年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只有 23.61%，而去年落实率亦并不是意味着这个 23% 就一定是就业率，有可能是仅仅在实习期就会被裁员，亦有可能仅仅只是盖了个某企业的章而已。日本的大学生就业率统计是指有就业意愿的学生和实际就业人数比，那些不想就业和继续升学研究的人不在统计中。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的大学生就业率也比中国高很多。今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达到了惊人的1076万，比一些国家的总人口都多。另外，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青年失业率达 18.2%， 创历史新高。中共国家统计局亦承认，疫情比中国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年轻人特别是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不稳定。中共总理李克强自4月底以来，在不同会议上三次提到稳就业，反映出就业形势的严峻。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在度走下坡路，现在搞防疫清零对经济更是沉重的打击，外资和外企纷纷撤出中国，国内很多公司也在度裁员，大学生就业自然会困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